第三十七篇，神圣出生的美德已胜过世界、死、罪、魔鬼和偶像。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原文这一节的开头话有一个连接词，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字，我们就可能会认为五章十四到十七节这一段话与前面的一段话是分开的，彼此是没有关联的。我们也可能会认为作者在十四节所说到的来得很突然。然而照着属灵的事实，使徒约翰在十四节所说的话实际上不是突发的，它乃是从前面几节自然的流出的。五章四到十三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章一至二节所说的永远神圣的生命。接着十四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如何在一章三到七节所说永远生命的交通里祷告。一章前七节指明我们已经接受永远的生命，出于这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与使徒有交通，也与父和子有交通。五章四到十七节的原则也是一样，在五章四到十三节我们接受了永远的生命，在五章十四至十七节我们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当然这里没有交通一个词，这些经节是说到祷告。当我们凭着神圣的生命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所以这些经节事实上是指神圣生命的交通。在原文五章十四节开头的连接词，把五章四到十三节的生命与五章十四到十七节的交通连接起来。在前一段话里说到我们接受了永远的生命，并且我们有写出来的话做这事的确据。现在约翰用他在五章四到十三节所写的话做基础，并且给我们看见这永远的生命能够胜过死。我们已经接受了永远的生命，而这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得着证明并保证。现在使徒约翰要指出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你也许认为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就论到我们的祷告以及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实际上使徒约翰在这几节的用意是要给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够胜过我们自己身上并召会在别的肢体身上的死。永远的生命吞灭我们里面的死，也吞灭别的肢体里面的死。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里并不是单独的生活，因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乃是和身体上同作肢体的一同生活。既然我们在身体里，我们就是肢体和其他的同作肢体的在一起。永远的生命不仅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它也顾到我们周遭同作肢体者的需要。永远的生命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死，也胜过在召会生活里其他弟兄姊妹里面的死，特别是胜过那些软弱或者有难处之人里面的死。软弱与死有关，难处也是由死而来的。今天只要还有教会生活里，就会有难处，就指明在召会生活中间有些人他们是会发死的，所以我们需要永远的生命来胜过并吞灭这个死。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如果你比较刚强，另一位同作肢体的比较软弱，那么你就可以从里面将生命供给软弱的，好吞灭它里面的死。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何原文五章十四节以连接词来开始，我们将十三、十四节再读一次。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表面看来十四节下半不合适或不合逻辑，但我们若摸着使徒约翰灵里的负担， 你就会看见他的用意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仅有永远的生命，并且在我们里面这永远的生命是胜过死亡，并且吞灭死亡。约翰在5:14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里坦然无惧的心指我们在与神的交通中为着祷告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因为相信神的儿子借着神圣的出生便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借此接触神，在永远生命的交通里，因着良心无亏坦然无惧照着他的旨意祷告，我们也确信他必听我们的祷告。这一节圣经说到照神的旨意求，不照我们的渴望偏好或方式求，我们怎能知道所求的是照着神的旨意呢？照神旨意求的人是蒙了重生有神圣的生命，并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的人。我们在约翰一书3看见这样一个人有无亏的良心，这就是说他的心不责备他，因为当他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他有无亏的良心。只要我们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我们的良心必然没有亏欠，然后我们就能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祈求。借此我们看见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祷告的人，乃是真正与主是一的人。我们乃是这样认识神的旨意，借着与他是一，借着住在他里面，借着留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照神旨意的祷告指明祷告的人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也住在主自己里面。这样一位信徒就与主是一，这使他能向着神存坦然无惧的心。当我们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我们的良心没有亏欠，我们就与神有平安。我们也能存坦然无惧的心祷告，不是照着我们感觉，乃是照着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照他的旨意祷告，所以他就听我们的祷告。使徒约翰在5:15他接着说，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祈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知道乃是基于我们得着神圣的生命以后，我们住在主里面，以及在他的名里向神祷告中与他是一的事实。基于我们已借着神圣的出生得着神圣的生命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住在主里面，并且能够在祷告中与他是一。因着我们在祷告中与主是一，所以我们是在他的名里祷告，借此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祈求的。我们不是在自己里面，乃是照着自己的心思求，我们乃是在主里面照着神的旨意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使徒约翰在5:16来到这一段话的要点，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当为他罪祈求。这一节的至于死，意思是向着死。使徒约翰在这里是说，人若看见他的弟兄，就是在主里和他亲近的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那人祈求。这里的祈求，必是指我们住在与神交通里而有的祷告。当什么什么祈求的主持，无疑的是指那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人。但将生命赐给他，这里的主持是指谁呢？有些英文译本在这里用了大写的代名词，因而把这句的主持说成是主。实际上两句的主持都是指同一个人，就是那看见弟兄犯罪并为弟兄祈求的人。将生命赐给他这句话的主持还是上文的人，这人也是祈求的主持。这指明祈求的人将生命赐给他所代求的人。这并不是说祈求的人本身有生命，能凭自己将生命赐给别人，这乃是说这样一个住在主里面与主是一，并在与主是一的灵里所祈求的祈求者， 他成了神赐生命之灵，能将生命赐给他所代求之人的凭借。这是一件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分赐生命的事。今天我们要成为能将生命分赐给别人的人，我们就必须住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在神圣的生命里行事生活为人。雅各书五章14到16节的祷告是为了医治，但是这里的祷告是为着分赐生命。这里要紧的点乃是，我若要照着约翰一书五章16节所描述的为弟兄祷告，就需要与主是一。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与主在一灵里来祈求。因为我们这样的与主是一，我们就能成为神圣生命之灵，能将生命分赐给我们所代求之人的凭借管道。这生命的分赐乃是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进行的。约翰一书五章16节的生命，无疑的是指的祈求之人的祷告，分赐到所代求之人里面的属灵生命。然而照上下文看，这属灵的生命也会拯救所代求之人的肉身，脱离他因犯罪而死的危险。关于至于死的罪，圣经教师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这是指敌基督者否认耶稣是基督的罪，这罪使他们永远留在死里。但是照本节的上下文看，至于死的罪与犯罪的弟兄有关，而与敌基督者或别的不信者无关。既然约翰一书五章14到17节这一段与一章3节到2章11节所说永远生命交通里的祷告有关，那么所论到的事必定与神圣生命的交通有关。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神照着他每个儿女的属灵光景实行他行政的对付和管教。在神行政的对付里，有些神的儿女由于某种的罪被命定肉身要在今世死亡，有些由于别的罪也被命定肉身要死亡。这种光景就像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因着欺骗圣灵便受到肉身死亡的对付，又像哥林多的信徒因着不分辨那身体就受到同样的审判。这个由神在旷野中对付以色列人所预表，他们中间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全都由于某种罪而受到神的审判，以致他们的肉身死亡。神行政的对付是非常严厉的，弥利安、亚伦甚至摩西也都由于某种的失败未能免去这一种的对付。神对他儿女行政对付的刑罚和管教与永远的沉沦完全无关，这种的刑罚乃是根据神行政之时代的对付，与我们和神的交通以及彼此的交通有关。是不是至于死的罪，乃在于神造的个人在神家中的地位和光景而有的审判。无论如何，对于神的儿女，犯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也许会遭受神的审判，肉身在今世死亡。关于这样的罪，使徒没有说我们当为此祈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17节接着说，一切的不义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凡不正直不公义的错误行为都是罪。我们已经指出，在神行政的对付和管教里，对一些圣徒来说，某种罪可能就是至于死的罪，但同样的罪对于别的圣徒可能不至于死。使徒约翰在五章16节说有至于死的罪，又在17节说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不仅如此，使徒约翰在16节似乎含示祷告的人会知道弟兄是否犯至于死的罪，因为我们只要为不至于死的罪祈求。这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某种罪是至于死呢？这是很深的事，我们要在下一篇信息里头详细的来看。